丽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哎，
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早安，欢迎进入音乐故事湾星期六小青姐姐的故事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我们第一个单元说故事吧爷奶，我们邀请到姚奶奶哦，姚静华姚奶奶，今天要为我们说的故事是甘罗救祖父。甘罗呢是一个只有12岁的小男孩哦，但是呢在中国历史上他非常著名的事情就是他竟然救了他爷爷一命，因为他一个人勇敢地去面对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秦始皇。小小年纪的甘罗如何用智慧解决这个致命的危机呢？待会来听姚静华姚奶奶说这个故事哦。接着今天小青姐姐的故事屋要继续来听三国诸葛亮传第二集。我们之前听到9岁的时候呢，诸葛亮的母亲就过世，14岁的时候父亲也去世了，他们几个孩子就由叔叔诸葛玄来抚养，但是叔叔也有自己的孩子，那这样两个家庭会不会相处不和呢？诸葛亮跟叔叔的感情比亲生父亲更亲密，虽然叔侄两人年纪差很远，但是呢几乎是无话不谈。从家庭问题到世界局势，叔叔发现诸葛亮虽然年纪轻轻，已经很有自己的观察跟想法了。待会我们就来听这个故事。好，准备进入今天的节目了，首先来听说故事吧爷奶。
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很开心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说故事，我是姚奶奶。今天我要来说的故事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真实很有名的故事哦，是说一个只有12岁的小男孩为了救他的爷爷，勇敢地去见一位暴君不讲理的皇上，用他很聪明的智慧救了爷爷一条性命。你们想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吗？现在请你们来听我说这个故事吧。甘罗救祖父。在古代中国的战国时代，当时的秦国出现了一个残暴无理的君王，就是历史上很著名的秦始皇。有一天，秦始皇忽然出了一个怪主意，颁布了一道很荒唐的命令给他自己的丞相甘茂，他要甘茂3天之内找一颗公鸡下的蛋给他吃，如果办不到就要处死刑。甘茂听了秦始皇的话，知道自己的这条老命可完了，心里非常非常的沉痛，闷闷不乐的走回家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到了第3天早上，甘茂准备去接受死刑，一早就穿了一身整整齐齐参加皇上的朝服。他把家里的人全部都叫到面前，很严肃的很详细的说明事情的经过。他交代子孙们 要勤俭过日子。他死了以后，不要为他难过，不要为他伤心。家里人得知这个消息，都放声大哭了起来。这时，只有一个12岁的小孙子甘罗，脸上带着愤怒的表情，站起来大声地说：“爷爷，皇上的这道命令太没有道理了，我代替您去上朝答复他这个问题。”甘茂摇摇头说：“你年纪太小了，不懂事。”甘罗说：“不管您答不答应，我一定要去，我有办法可以说服皇上。”甘茂严厉地说：“孩子，这不是闹着玩的哦，如果不小心说话得罪了皇上，不只是我这条老命不保，可能要赔上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呢。”甘罗见祖父不答应，也不再多说了，但是他趁着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溜出了大门，到了宫里去见秦始皇。秦始皇和大臣们正不耐烦地等着甘茂的到来，正等着着急的时候，他们却看到一个小男孩甘罗，很生气地说：“甘罗，你的祖父怎么不来上朝，不来见我呢？”甘罗很镇定地回答：“我爷爷啊，正在家里生孩子呢。”皇上听了大骂说：“胡说，男人怎么会生小孩子呢？”甘罗马上回答：“大王既然知道男人不会生孩子，那么怎么不知道公鸡是不会生蛋的呢？”秦始皇听了，心里很佩服小小年纪的甘罗，竟然有这么大的勇气和智慧，原本的怒气全都消了，还赏赐甘罗许多许多很珍贵的东西。我的故事说完了，你们是不是也很佩服甘罗呢？大人不要小看小朋友哦，有时候小朋友的勇气和智慧不会比大人差哟，所以咯，小朋友也不要小看自己，平常要多多的充实自己，多阅读，多动脑，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起动动脑，想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我是姚奶奶，故事好听吗？请来点掌声吧，下次再来说故事给你们听哦，拜拜。
谢谢姚奶奶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个故事《甘罗救祖父》。小朋友，我们啊也不要小看自己哦，遇到危机我们冷静下来，也可以运用智慧像甘罗一样做出让人惊叹的事情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故事屋，要来听诸葛亮传的故事咯。
Thank you.
三国诸葛亮传第二集，五分为二。诸葛亮的父亲去世一年后，叔父才从荆州回来。他的大哥诸葛瑾这时候已经21岁，诸葛亮14岁。诸葛玄常常这么想着：
家里的经济情形这么差，我怎么好好照顾大哥全家呢？尤其是侄儿们的教育问题。
诸葛玄想到这里，竟然先问他的侄儿孔明，也就是诸葛亮说：
阿亮，你对将来有什么打算？
诸葛亮却是摇摇头，不愿意表示什么，而回答说：
我想知道叔叔的意见。
叔叔要照顾你们五个，恐怕会不周到。
诸葛玄把大嫂带来的儿子也算在内了。诸葛亮为叔父设想，他说：
我们也不能全让叔叔照顾啊。
那要分开吗？那怎么分法啊？
那么叔叔就照顾治学以下的三个好吗？我们啊，可以跟着叔叔去荆州。
诸葛亮所说的治学，是指15岁的姐姐诸葛玲和自己6岁的弟弟诸葛均，他们三个人。诸葛玄想不到阿亮这个侄儿果然会动脑，这样把五个孩子分在两个地方，老大诸葛瑾和大嫂以及大嫂的儿子张仪就不必和诸葛亮他们住在一起，免得引起不和。诸葛玄又问诸葛瑾：
阿瑾，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诸葛瑾身为大哥也很懂事，他回答：
我是长子，我还是想暂时留在家乡。
这样，只是以后的日子可能越来越不好。
在父亲坟上的土还没有干之前，我怎么可以离开家乡呢？至于将来，我会慎重考虑。再说，我在洛阳的同学都有消息传来，我会斟酌局势再决定去向。
诸葛瑾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看一看叔父和弟妹，才接着说：
本来我应该要负起照顾弟妹的责任，只是我爸自己还是一个不成熟的人，会耽误了弟妹的前途，因此还是请叔叔多多操心了。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诸葛亮心中暗暗期待着。
到了荆州，我就可以多见见世面，也可以学得更多了。
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之后在吴国做到大将军、左都护、豫州牧的大官，还被封为宛陵侯。据说诸葛瑾的脸长得特别长，吴国的君王孙权喜欢开玩笑，有一天竟然在一只驴的脖子上挂着诸葛瑾的牌子，在嘲笑诸葛瑾的脸长。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为了父亲受到嘲笑这件事情而非常愤愤不平，就在牌子下方加了之驴两个字，所以整个牌子的字变成了诸葛瑾之驴。孙权知道了，不但没生气，反而称赞诸葛恪聪明又有孝心。这一天， 诸葛玄带着诸葛林、诸葛亮、诸葛均他的三个侄儿在返回荆州的襄阳时，经过了徐州下邳这个地方，看到了残酷凄惨的一幕。诸葛玄喃喃地惊叹着：
惨哪，这一幅报仇图。
叔叔，什么报仇图啊？
八个月前叔叔经过这里回家乡，这里还是繁华至极、热闹非凡的地方啊。唉，
那现在怎么都是一些被火烧过的残破房子呢？人都到哪儿去了？
唉，房子被曹操放火烧了，人呢，不管男女老幼，全被曹操杀了。
啊，曹操？啊，我知道了，他是为了报仇。
诸葛亮记得叔叔说过，曹操的父亲曹嵩被徐州的州牧陶谦的部下杀死了。四年后，曹操杀到徐州来，见人就杀，数十万男女死在曹操刀下，尸体投在泗水里，连河水都流不动了。姐姐诸葛林也听过曹操报仇的事，她说：
他为了报仇，连小孩也杀吗？房子也烧吗？
诸葛玄又是叹气地说：
是啊，太激烈了，想不到诗人的感情这么激烈。
诸葛亮也听说过曹操和他的儿子曹植、曹丕都是写诗的能手。诸葛亮说：
诗人的心应该是宽容的，是悲天悯人的，为什么会报复仇杀了那么多人呢？这样也不是等于杀了很多人的父亲吗？
诸葛亮也深深感受过失去父亲的痛苦，所以他能体会曹操的心情，但是绝对不同意曹操的做法。曹操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报仇图也在后来为他制造了一个很强的对手，使他不能够完成三国的统一，甚至差一点死在诸葛亮的手里。诸葛玄他们叔侄四人路过了死寂的死亡世界，也就是徐州，正为了死难的人不平的时候，突然耳边响起阵阵急促的马蹄声。诸葛亮看到前面的沙尘已经扬起，他问：
难道又打起来了吗？
诸葛玄只是望尘兴叹：
唉，乱世，乱世啊。
才说着的时候，一支骑兵队已经奔驰到来。一个骑兵突然冲到诸葛玄的面前，大声问：
喂，你们要去哪里呀？
我们回家乡奔丧，现在要到荆州。
真的？哼！
骑兵说着不再问下去，反而拍一下马腹，追向骑兵队而去。诸葛亮望着骑兵队的背影说：
唉，真的是乱世啊。
他们是刘备的军队，一定是陶谦请他们支援的。
请刘备帮忙？
诸葛亮开始注意到刘备这个名字。
陶谦怕曹操再来攻徐州，因此请群雄之一的刘备帮忙。不过陶谦也太笨了，竟然没有看出刘备也有当帝王的野心。
诸葛亮听了叔叔这么说，就说出自己心中的疑问：
不过这一支骑兵队的行进方式很奇怪。
怎么奇怪了？
因为他们的脚步并不是真正的急迫，而是轻慢，有的时候好像怕赶得太快了，还刻意放慢速度。
诸葛亮一边说，一边望着沙尘扬起的方向。 姐姐诸葛林问诸葛亮，
他们不是要去救援吗？
他们不是战胜，战胜一定追得紧，也不是战败，因为战败会跑得快跑得慌，他们呢，只是在追撤退当中的敌人，但是又不想追得太紧，引起敌人反扑，这样反而不好，所以他们的脚步适中，有的时候还故意放慢。
你怎么知道啊？
看他们刚才的速度还有灰尘飞扬的情形所下的判断。
诸葛玄听到诸葛亮这一番评论，他非常称赞地对诸葛亮说，
阿亮，你的观察和判断是不是正确，也许过些日子就会知道，不过你这样用心真是太好了。
诸葛玄很满意有这样的一个侄儿，诸葛亮喜欢观察事物，头脑一定很冷静，根据观察再做分析判断，这是成就大事业必备的条件。三国诸葛亮传第二集，大英雄。十天之后，诸葛玄带着他的侄儿们进入豫州境内，听到曹操、刘备等的消息，果然正如14岁的诸葛亮所分析，原来曹操率兵攻打陶谦时，被刘备的救兵挡在潭东这个地方，但是刘备的兵少，不是曹操的对手，于是就分散兵力，采取游击战，时常声东击西，打了就跑，让曹操疲于应付。而这时曹操的盟友张邈突然背叛曹操，和吕布、袁绍联合准备攻打曹操的鄄城。曹操想鄄城是他的根据地，不能够让张邈这小子给占了，于是急忙从豫州撤兵来救鄄城，也让刘备松了一口气，他跟在曹操后面准备找机会下手，但又不敢追得太急，免得遭到曹操的回头反击。诸葛玄称赞侄儿说，
阿亮，你完全猜对了，你可以当军师了。
谁知道诸葛玄的这句话十几年后真的成为事实。这一天，刘表召见诸葛玄。
诸葛兄，有劳你了，我任命你为豫章郡太守，这个地方很重要又很复杂。
诸葛玄终于等到这个日子，更高兴的是侄儿可以有好的教育，侄女也可以找个门当户对的好亲家。太守是名扬天下的地方官，待遇和刺史一样，都是2000担。只是曹操也派朱浩来当豫章太守，这下变成闹双胞。诸葛亮心里想：
真是乱世， 太守是皇上钦派的，怎么变成这样呢？
诸葛玄告诉侄子们，
我们要借祖先灯。
豫章郡的官府所在地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南昌市，这里有一条赣江流过南昌，再注入鄱阳湖。那时候鄱阳湖叫做彭泽。诸葛玄带着侄子从襄阳南下长江，再搭船从柴桑进入彭泽，也就先到了南昌。诸葛玄在洛阳的时候和朱浩是朋友，而现在为了争太守，正像诸葛亮所担心的。
叔叔，我们要和他打仗吗？
可能。
诸葛玄为了应付这个可能，除了带来300多名荆州的兵力以外，还在当地征集壮丁。诸葛亮又有疑问，
朱浩会怨恨叔叔吗？
可能啊，我不但先到了这里，连这里的壮丁也先征了，一点也不让他。
那么就难免一战了，
恐怕很难避免。
唉，又是没有意义的战争。
诸葛亮的心中不仅又浮起了曹操报仇图的惨状。诸葛玄吐露着身不由己的无奈说，
唉，哪一次的战争是有意义的？
只要派一个人来当太守不就没事了吗？也就不用战了吗？
诸葛亮的想法很天真。诸葛玄回答说，
那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到。
像现在这样和诸葛亮一样才15岁的献帝，被大将军董卓强迫搬到长安，而董卓却被部下吕布杀死，吕布又被部下李傕、郭范赶出长安。天子没有办法号令天下，于是曹操、刘表、袁绍、袁术等人都以为自己是皇帝，也就随意任命地方官。诸葛亮有点失望地说，
英雄太多，战争恐怕不会停止。
那如果有大英雄出现，也许可以缩短战争的时间，或避免战争。
那么刘表算大英雄吗？
现在看来是比较杰出的英雄。
诸葛亮听叔父这么解释，也就不再问下去了，心里想着，
要到哪里去找真正的大英雄，结束这样无意义的战争呢？
诸葛玄虽然早一步到了豫章，而且接收了500多名士兵，但是朱浩也不是弱者，得到扬州刺史刘繇的援军支持，而向诸葛玄攻来。老管家甘海建议诸葛玄说，
我看还是暂时退出城外避一避再说吧。
诸葛玄担心地回答，
唉，太近了，虽然隔着山岭，又有赣江阻隔，只怕朱浩和刘繇联手追来。
刘繇为了提防泽荣，不会随便出兵的。
甘海所指的泽荣是一个自称佛教信徒的领袖，手下的人都是虔诚的教徒，只是泽荣并不懂得怀德慈悲，在江北杀了恩人赵玉，渡江之后又杀了薛礼，夺下很多的军队和粮食。甘海继续说，
泽荣是个可怕的家伙，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现在他和刘繇都支持朱浩，不知道会有什么阴谋。
不出两人所料，诸葛玄撤到西城后，朱浩就进入豫章城。过几天后，泽荣说是奉了刘繇的命令进城，而把朱浩杀了，还收了朱浩的军队。诸葛玄问，
泽荣果然心狠手辣，他的军队很强吧？
甘海回答，
可能是和他们的信仰有关，因为都是佛教徒，容易团结，比起征召壮丁组成的军队要强很多。不过，
甘海停了下来，因为想起一个情报，就接着说，
刘繇的参谋许绍认为泽荣的长处也就是他的弱点，并且他也相信他可以把泽荣的长处转为弱处。
诸葛玄听了觉得很兴奋，他说，
找到弱处就可以一举击败他，许绍是怎么做的？用法术还是用战术呢？
甘海给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回答，
都不是，他只是在研读佛教经典罢了。
佛教经典不是兵书吗？
是。
甘海点点头，不料诸葛亮也点点头，引起叔父的注意，于是就问，
阿亮，你对这件事一定有什么发现？
是的，虽然泽荣的军队都是信奉佛教的人，但是他们聚集在一起并不是泽荣的号召，而是有意无意的结合。如果
说下去，
如果这些佛教徒知道泽荣不是真正的信徒，而是忘恩负义、只会杀人夺权的恶徒，那么泽荣强处就会转变成弱处了。
诸葛玄听了终于明白，
那么许绍研读经典就是为了拆穿泽荣的面具了。哈哈，我同意阿亮的看法，阿亮越来越像军师了。
三国诸葛亮传第二集，乱世之长。泽荣杀了朱浩，果然引起部将不满，军中不久就听到满天飞的谣言，
哎，我们来救太守，为什么反而杀了太守呢？
泽荣辩解，我们救了太守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太守要杀我们，我们只得先下手啊。
可是泽荣这次的解释并没有像以前一样得到众人的相信，反而引起更多的怀疑。
怎么会呢？不是杀了很多了吗？
泽荣因为心虚而害怕，
是谁在挑拨离间我的军队啊？
泽荣以为豫章的佛教领袖徐袭最有可能通敌，于是就把他抓来杀了。诸葛玄第一次进入豫章时曾经见过徐袭， 知道徐袭被杀，忍不住地说：“
太残忍了，这样与世无争的人也被杀了。
这种违反教育的事，岑荣也做得出来，他是替自己挖坟墓吧？”
诸葛亮下了这么大胆的评论，甘海主张攻打岑荣，他说：“
那么我们收回豫章城吧。”
诸葛玄没有信心可以战胜刘繇，他回答：“
可是打下泽荣就要跟刘繇交战了。”
甘海不服气地说：“
这是乱世常有的事吗？”
诸葛玄感到疑惑：“
乱世之常，阿亮你认为呢？”“
我们可以派使者到彭泽，请刘繇来共同对付泽荣，这样子就不会跟他敌对了。”“
嗯，我了解了，只有这样吧。”
诸葛玄明白自己并不是武将，武力并不强，他继续问：“
那么要投降了吧？”“
投降也是乱世常有的事啊，交战是乱世之常，不战而降也是乱世之常，只是不战可以救许多人的性命，而且啊，大英雄也要经过这个踏板啊。”
诸葛亮像是在说服叔父，又好像在说服自己。
要成为大英雄，必须具备特别的才能。我还要接受磨练，努力学习，至少可以辅佐大英雄。
究竟是战还是和？诸葛玄这时的决定是：“
好，那我们见机行事。”
也就是说，等到泽荣来攻，看着情势发展再决定。诸葛玄得到情报，刘繇要攻豫章，泽荣放弃豫章攻到西城来了。泽荣的部队因为士气低落已经不堪一击，但仍然带着4000名佛教士兵来攻西城。诸葛玄决定退回襄阳，他说：“
我们只有1200人，还是退走吧。”
但这时候诸葛亮突然要求：“
叔父，我想留下来。”“
为什么？”“
可以增广见闻啊。”“
增广见闻还要克服许多困难，你知道吗？”“
嗯，我知道，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好吧。”
诸葛亮的姐姐诸葛玲这时候也要求说：“
那我也想留下来。”
只是不管林怎样说理由，诸葛玄都坚持两个字：不准。当泽荣轻易地进入西城前，本来打算杀了诸葛玄再接受诸葛玄的部队，现在除了一些财物粮食以外，竟然没有一兵一卒留下来。搜索的士兵报告：“
报告将军，我抓到了一个少年，他说是诸葛玄的侄儿。”
泽荣有点不相信地说：“
你是那个诸葛圭的儿子吗？”“
是。”“
哎，你为什么不逃呢？”“
因为我是出家人，战争跟我没有关系啊。”
泽荣有点发怒，眼睛像是射出杀人的凶光。“
出家？出什么家啊？”“
我年纪小，还不能剃度，所以现在还在修行当中。”“
你几岁啊？”“
我15岁。”“
哎，小孩子跟人家修什么行啊？”
泽荣笑着，好像是故意说给在他面前那100多名的干部听。“
我研修道行般若经。”“
道行般若经都在说些什么啊？”啊？
泽荣不相信眼前这个少年会懂得佛教的经典，竟然拔出剑插在诸葛亮的面前，大声说：“
你给我说，快说，说不出来你就给我等着下地狱。”“
我的眼睛里所看到的一切物体 并不是真实的，而是虚幻的。
等一下，难道我现在看到你这个15岁的大个头也是个虚幻的吗？
是的。
那么我就真的让你变成虚幻。
诸葛亮闭着双眼，知道泽荣要在他的干部面前杀掉自己来显示权威，只是诸葛亮并没有等到剑的声音，他睁开眼睛，就在同时，泽荣突然扑倒在诸葛亮的面前，背上插着一只斧头，而手里还握着剑。
哎呀，年轻人啊，不要怕，这是我们决定这样做的。
说话的是一个老年人，他从干部的人群中走过来，对诸葛亮说：
我们啊，不能再受欺骗了，请你帮我们转达，我们要投靠诸葛玄先生。
在这件事情过后，诸葛亮曾经对人这么说：
我经历了生死一法的见闻呢，想不到泽荣要并吞叔父的军队，他的军队却反而投靠了叔父。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下个礼拜六同一个时间，欢迎大家一起再进入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继续一起听爷奶说故事，还有诸葛亮传的故事哦，不要错过了。还有明天呢，我们要继续锁定收听音乐故事湾音乐城堡的节目，和玲玲姐姐、山艺姐姐开心快乐学音乐。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周末假期，天天健康快乐，拜拜咯。
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下次再见咯，拜拜。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指导制播。
心扉。 手。